教会的建立经历过会议、争论，甚至杀戮，但就是一步一脚印，成为了今天的奠基石。教会的建立也是一块一块的瓦器包裹着那宝贝，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
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依靠你。
教会中的瓦器。
今天呢，在教会中的瓦器的栏目里头呢，万峰为你带来的一位挺有名的教会人物，他叫格高里一世，也叫这个格里国一世，就是 Gregory 第一世了哈。那他就是公元540到604年的人。格高里呢，他生于宗教世家，他的爷爷呢也是一位的教宗，叫菲利斯三世。那你说，哎，罗马的神父不是都得独身吗？都不能结婚呢、啊？那为什么他有孙子呢？那这个就神奇了。第一呢，就是古代没有现代这么制度化，那你可以有部分的礼仪呢，也可以是结婚的。那另外呢，有一个传说，就是他的爷爷呢是结过婚，生过孩子以后才进入这个修道的行列，所以呢他就是有孙子的神父啊。所以呢他奶奶过身以后呢就菲利斯三世就才去选教宗，所以他是可以有孙子的。所以这样就导致格高里作为一个教三代了。那好像我们之前所说呢，朝中有人好办事啊。以前你的祖先、你的先辈是教会领袖的话呢，通常你参与在教会这个事工里头的机会呢，也是增加了好多。那格高里呢，他真的是我们说的师礼传下，也学像他的先人一样，就也曾经呢在罗马作为一些的民政的领袖，作为一些的社会的贤达，之后才作为这个神父的。他甚至呢在33岁的时候呢做过罗马的市长了，你假设是大概是这样了。在西罗马帝国于公元476年灭亡以后呢，格高里是540才出生啊。其实呢那个灭亡以后就导致整个欧洲大陆呢由一个的大帝国变为很乱，好像我们五代十国那样各自为政。那这个时候呢，教会这个瓦器呢就成为俗世之间的至宝了。因为当时的人都活在这个混乱当中，特别当时的罗马就是被不同的势力去争夺啊。有些时候就是东罗马帝国的人攻了过来，有些时候呢就是当时的野蛮人，大概你算是德国人啊，今天哥德人啊，就不断争夺这个罗马城。战争以后呢还有瘟疫，就导致死了1/3的人。你感受到这个城的复杂性吗？你就夹在当中，那种的无奈感很强，每天管制的那个群体都是不一样，然后你得很熟悉怎么处理这个国际关系啊。当时呢就只有教会成为了乱世的标杆，告诉这个世界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该走的路。由于呢他是教三代，也成为过罗马城的市长嘛，那格高里呢就对于信仰呢也有很有心去服侍。那他甚至呢在他的爸爸去世以后呢，他把自己的家，他的大宅啊庄园就变为了修道院，同时他的家族呢也有很多人，那些子子妹妹啊都成为了修道人。在公元579年，格高里39岁的时候，因为他有政治经验，所以也参与了牧职的训练，所以呢也能说会道识字，所以当时的西罗马的教宗呢就派他，你去东方的那个君士坦丁堡跟那边啊的那个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当个大使吧，叫他派点支持过来帮帮我们这边罗马城吧。但是你知道 我们华人经常说嘛，山高怎么样，就是山高皇帝远，那个皇帝没空理你，你这个山太远了。所以呢，远在东方的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呢，有其他事情要忙，要打他东方的敌人，所以西方的敌人他都不理了，所以他就两手空空回到罗马。在公元590年呢，上一任的教宗呢就因为瘟疫去世，教会就鼓掌啊，呼欢呼啊，选择了格高里成为教宗。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一直在想，我就想当个僧侣啊，当教宗干嘛呢？这么疲累的那个事情。那所以呢，教宗呢他不想当，还有他当教宗的时候呢，别人也不理他，因为当时罗马四分五裂了嘛，那个西班牙的就觉得，哎，我对你没兴趣，然后呢，那个北方的就是说我比你强，为什么我要理你，就没人听他指挥，他只带着那个名字。那格告里就想了，一方面没人听我指挥，那不如我就开拓一个全新的战场，就是呢，远在意大利的西北方的英吉利地带，就是今天的英国了。格高里就发现，哎，当时的英国大不列颠地区呢，信耶稣的人不多，还有呢，当时那个地方呢，就是很需要耶稣，基督教进入这个地方就成为全新的传教点了，也不受旧的那个势力影响，不理他的那些人，那你就不要理我，我就好好做好这个大不列颠的传福音的工作。那他就派了一个团队过去，非常的成功。那今天你看到英国将基督教变为国教，就一定是有这个格高里一世的份了。那格高里就除了花心思于传福音之上呢，他也很花心思去关怀穷人的。由于当时呢很多的战乱，所以呢很多这些大城市，特别是罗马呢，就收容了很多外来的难民，一打仗我就逃跑嘛，就逃跑去大城市嘛，安全嘛。那当时来到的人们呢都住在城门旁边，那个城门旁边就成了难民区，经济不好，同样难民区治安哪有好的啊。那于是呢，东罗马的皇帝也不理他，山高皇帝远，那他就想了，只能自己救自己了。于是呢，教会就承担了这个周济穷人的工作。那他呢，就开始一个大型的帮助穷人的计划。然后就有一些人开始捐不同的东西，捐食物啊，捐衣服啊，还有人捐艺术品，还有人更厉害，捐房子，还有人呢捐庄园。是什么呢？就是捐那些地方可以持续带来收入的。哎，那这个格高里一世说，对呀，难民这么多，你就捐哈两个面包给我，我能用多久呢？我一定要有足够的收入才能够平衡我的支出啊。所以他就发现，对了，有一个持续产出收入的场地很好。还有呢，他要发展出一套的东西呢，去统计那些捐书，于是呢，就开发了历史里头第一套的会计的系统，所以他就有会计学的概念，每条支出、每条收入都要记录起来。还有呢，为了统筹这些大型项目呢，刚才我说了，他就卖掉那些只能用一次的物业，然后呢，换了金钱，然后买很多不同的庄园。那些庄园呢，就是他在里头还养一些仆人，替他们生产一些的食物，然后呢，把那些食物呢，就定期呢，运回去罗马这个地方。于是罗马就再一次成为物流的中心，来自四方八面的食物送来了。还有呢，格高里呢还发动了一批人去为有病的没有办法自己拿每月的配额的那些人呢，就煮饭，就是送外卖，就煮好饭送过去他们那边去服侍他们，甚至啊他自己也会煮饭送给贫穷的人。有人说啊，格高里一世呢听不到平民吃饱之前呢自己也不吃饭。所以由于格高里一世的好事， 还有宏观的慈善的工作。那整个罗马的人呢都很喜欢他，甚至觉得呢，那些东罗马帝国的人没用的了，还是得教会去管理罗马。这个也是之前我们听过一个叫罗马的教皇国的那个起源，就是他们当时觉得，哎，不就是给教会管理更加好吗？不用理会那个远在东方的君士坦丁堡了。那对于万峰来说呢，这个格高礼仪式的另外一个改革呢，就是他在礼仪上的改革。他也引入了格高礼颂歌啊，待会儿我们听听，他们就成为了教会以后1000年的音乐标准，没有伴奏的，只有人声纯音乐。可能你不太懂得我在放什么，我挑一首短的叫羔羊颂给你听，歌词很简单，都是教会传统礼文呢，就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怜悯我们，说两次，第三次就说赐我们平安，就这样了哈。那在动荡里头，这个就是我们瓦器里头的宝贝拿出来的时候，用宝贝来发射光辉的时候。所以今天我们谢谢这位格高礼仪式，他就是教会里头的瓦器，但是他把那个宝贝拿了出来。